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这个整个政治板块移动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有个政治的层面。如果从政治层面来说，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帝国，然后呢是希腊大帝国，然后是罗马大帝国。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明白政治史，很清楚的你可以看见圣经里预告我们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果然在历史上是如此。这是第二章，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果然是巴比伦做的梦，但他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他希望头是金的，胸是金的，这个肚腹是金的，腿也是金的，明白吗？他为着要完成这件事，第一，他一定要建立一个很坚固的巴比伦城，让幼发拉底河从中流过。只要水河流过这个城，这个城只要能够囤积20年的粮食，这个城是固若金汤的。神说到时候你要走入历史，这只不过是尽头。尼布加勒说，不，我要靠着我的力量，我要把巴比伦建立成非常坚固的一座城。历史上果然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座城，但是最稀奇的，他不喜欢那个梦。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尼布加尼撒王造了个金像，高60轴，宽6轴，远远你能看见那个像。那么懂得巴比伦历史人告诉我们，那个多半是个方尖碑。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方尖碑是怎么回事，就是底下是方的，是个方的柱子，你知道方四方形的柱子。那在上面呢就有金字塔在上面，这叫方尖塔。那么罗马人有，你到罗马去看见很多方尖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曾经征服过埃及，所以他们从埃及搬来很多的方尖塔。但是最早的方尖塔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这里的金像严格说来应该是方尖塔从头到尾都是金的，所以意思就是上面金字塔是金的，下面整个的柱子都是金的。那也许有的人说我没有看过方尖塔，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看过图片。虽然大家没有去过华盛顿，但你都知道在白宫的后面看见吗？很明显的有一个像公园一样，很明显有一个塔，那个塔呢就是方尖塔，那是全世界最高大的一个方尖塔。那不要忘记这个下面的是什么，是正方形，是长方形，是像圆筒，是个方筒一样，但是在上面呢给我们看见是金字塔。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你在华盛顿所看见的那个纪念碑，大概就是当时尼布加尼撒在巴比伦所建立的一个镜像。这一回不光头是金的，胸是金的，通通是金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各国各方各民，他们一听见吹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他们就都服服敬拜尼布加尼撒所立的金像。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的本质，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最早最早的世界是尼禄率领70个国家联合起来建造巴别塔，他们要传扬他的 他们要起来一同集体的背叛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世界的起源。但是感谢神，神就分别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从此以后巴比伦永远的丢在背后。但是他们得罪神了，现在他们的子孙最后他们落的一个下场是，你从哪里来就要回到哪里去。那请大家记得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巴比这个世界是政治层次的世界，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巴比伦是巴比伦的本质，是世界的本质。如果你看见他们里面的情形的话，你就知道它是金子打造的，是没有疑问的。表面上犹太人是不拜偶像，但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是远远看见了，你不管哪里你非拜不可。但这句话很明显告诉我们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你可以看见远远今天到了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哪一个国家不是向前看的，为着能够打造金子，能够打造一个现代的高度金融茂盛的国家，什么事都可以做。本来是为五斗米不折腰的，现在也折腰了。本来是笑贫不笑娼的，现在只要有钱。弟兄姊妹，这个不，有的人说这不就是工作里面一部分吗？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世界为什么和我们所想象世界不一样？为什么错误登上宝座？为什么真理上了断头台？非常清楚的，如果让恶者继续的掌管这个世界，明明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觉得这个世界有进步吗？他从第一天到今天都是镜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叫人不能够不拜，不可能，不可能不屈膝。所以让我们记得，要有一个人有骨气，要一个人怎么样他都能站立得住。弟兄姊妹，这是因为你的引诱不够大，你的诱惑不够大，你的试探不够大。十块钱你算不得什么，一百块钱也算得，一千块也不算不得什么。但是慢慢到了一千万，你心里就开始摇动了。然后到了一千亿，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你只要做一次，再也不做第二次了，你说好了，我怎么样我就不做第二次，你折腰了，你败了。这个的的确确，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马门永远在神的对面，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谓的拜金主义，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你不管说他什么主义，你可以说他是资本主义，你可以说不管什么主义，但是今天你要承认，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主义比拜金主义更厉害了。所以今天大家为着拜金主义，他们可以把所有的主义统统放在一边，只要我能赚钱，只要我能向前看，啊，弟兄姊妹，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国格不国格，什么国魂不国魂，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光读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只看见政治的世界，我们如果没有看到第三章，我们再看见说那世界的本质。为什么今天不管在哪个国家，你治理国家治理好不好就看经济好还是不好，经济不好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无能，经济好你做什么都可以，你这个你只要这个领导的人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我生活好。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啊，这个世界是有好几个版本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版本叫做巴比伦帝国的版本。 然后呢到了罗马帝国的门楣。所以不要忘记，到了你们的时候，弟兄姊妹，到了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这个世界是什么版本。但是在我们要看这件事情以前，我们先做一番的复习，我们要看在历史上有哪几个版本，然后呢你看见神又做了哪些事。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成为剩下的百姓，余下的百姓，你看见吗？他们用新约的话来说，他们就得胜者。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起初他们不清楚，但是慢慢的他们才发现他们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你看见说，虽然加勒底人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也因信得胜。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个版本是巴比伦的版本，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世界。最后你看以色列人果然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是感谢主，为义人要因信得胜。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知道他们回来是为了迎接弥赛亚回来的，所以一直等到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感谢主，你看见有的人终于等到了救恩，像西边一样，像亚拿一样，像主的门徒一样。所以呢，现在我们很自然的，我们要问，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如果义人一信得胜，他不能只是地位上，他必须是真实的义人，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了什么时候义人才真的因信得胜？所以我们要看整个的故事，明白吗？所以呢，首先我们现在要来看罗马的那个版本，但罗马的版本很复杂，所以呢，我们为着帮助弟兄姊妹，就好像今天大家买的这个 iPhone 一样，那么有 7.0 的版本，然后有什么6、7S 了什么，这个很复杂。所以现在呢，我们这样说好了，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讲的罗马版本有罗马 1.0 的，有罗马 2.0 的，有罗马 3.0 的，有罗马 4.0 的。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些不同的版本，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预言是怎么应验。所以先来看罗马 1.0。 那讲到罗马 1.0， 你必须要读但以理书第四章才可以啊，第七章才可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不是你高兴怎么读就怎么读，我高兴怎么读怎么读，现在让主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话。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五节，第七章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我就近一位司礼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这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第二十三节，那司礼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当我们来看这个罗马 1.0 的版本之前，我们先要把第七章稍微有一点的认识。那么你知道说，在第二章是皇帝做的梦，皇帝做的梦一定是金碧辉煌，皇帝做的梦给我们看见一定是世界的面子，非常有面子，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大人的像。但是现在呢，是弗罗但以理做一个梦，这个弗罗的梦他看见世界另外一个角度，他没有看到面子，他看到世界的里子。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从第二章到第七章中间隔了半个世纪，你不会想到吗？现在的但以理几乎是个老人， 他刚当初他看见金碧辉煌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他慢慢经过个半个世纪，他从世界这个里面经过以后，这个浑水里面经过以后，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样的本质。所以半个世纪以后，你看见吗？同样一件事，但是有不同的解释。在丹尼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大人像个四部分金银铜铁，但是现在呢，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李子，给我们看见四只兽。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就从地中海上来，那么特别指的什么？巴比伦帝国狮子。第二只兽呢是熊，第三只兽是豹，第四只兽是不知名的兽。所以很清楚，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第七章实在说来是第二章的解释。今天你我不能只看见世界的面子而忘记了世界的里子，明白吗？表面上来讲是金银铜铁，因为你站在一个征服者的角度，但如果你站在一个被奴役的角度来看，给我们看见世界的本质就像狮子那样的残忍，像豹那样，然后又像熊那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世界表面上是金碧辉煌，大家都讲公义，所以我们要问所有今天站在政治所有的政务者的人物应该都可以拿得出去的。所以要记得，从表面上来看大家所讲的政治的准确性，在美国你不能随便批评这个人，随便批评那个人。你说这个人是非洲的就是你可以说是他是非裔的美国人，你说他是亚裔的美国人，你不能随便他是中国人，你不能有任何的歧视，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国度里面要讲求的是政治上的准确性。但是问题在这里，政治准确是一件事，口上讲的是一件事，心里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到底在美国这样的国度里面，真的有种族歧视吗？真的种族的问题在他们心中完全的除开，完全去掉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表面上你看见大家都是平等，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等到一个 boss 要用两个人，一个是非裔的美国人，是非裔的美国人，还有一个是亚裔的美国人，他要选择哪一个？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有种族歧视，他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理由，在政治上是完全是准确的，所以他们可以告诉人说我们没有这些事情。但是第二次真正你看不见皮肤颜色的，那是基督徒中间的，他们从心里看见，只看见弟兄，他们有没有看见弟兄的颜色，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时的希腊有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他有一个梦，他希望说东方跟西方能够完全的结合，所以他自己娶了波西的女子，他也命令一万的青年军能娶一万个青年，一万个波斯的女子，他希望因为这个缘故就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好像这个世界上这些就没有了。但是弟兄姊妹，这只是个梦而已。到现在我相信我们要承认，我们在亚当里面，在心里口不说可以，但是心里是讲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救恩来到地上，所以保罗才告诉我们说，不分希利尼人不分犹太人，不分化外人不分希古提人，不分男的也不分女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真正的色盲是在基督里的，否则的话很难很难。现在有的人是经过修饰的，有的人从他口里面从来不讲歧视别人的话， 有的人就比较粗糙一点，他就把心里话就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子表面是一件事，里子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表现都是兽性的表现，被人堕落犯罪以后的表现，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里子。所以你看见一只鸭狮子从海中上来，然后等一等，你看见熊从海中上来。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虽然巴比伦有很长的历史，但神说巴比伦是尽头。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巴比伦尼布加纳他第一个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所以他从海中上来嘛，明白吗？波斯也是这样，波斯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为什么古列将军是第一个？因为古列将军第一个是把波斯的势力带到地中海，所以非常的清楚。这里所讲巴比伦的故事，不是从巴比伦远古讲，巴比伦远古严格说来可以讲到尼禄，没有错。但是真正的现在说以色列人根本在海边，所以以色列人能被巴比伦奴役，以色列人能被巴比伦抛到遥远的地方，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这个狮子呢是从海中上来，这个狮子本来是这个熊呢是从海中上来。本来巴比伦帝国也好，波斯帝国也好，离开以色列是天高皇帝远，是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他的势力居然到了地中海。所以这就是第七章的解释。好了，那讲到第七章解释，我们要问这个四个国是指的什么了，这个四只兽指的什么来说。所以当然你读到第二十节，那四立者这样说，这第四兽就世上必有的四个国。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四只兽是指着四个国来说的。那这哪四个国呢？这就是巴比伦第二章所告诉我们的。巴比伦，然后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看见是罗马大帝国。好了，这个是当我们读什么呢？当我们读但以理书，很清楚给我们看这四只兽就是第二章所说的四个国。但是呢非常有意思，就是第十七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很稀奇啊，他特别讲了这句话，明白吗？所以我们就能确定什么版本有什么事情发生，读圣经要这样读才行。好了，那么四个国一面来讲是指四只兽，一面来讲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四个国家说的。但另一面呢又指着四个国家代表的人物来说的。所以是14个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为什么要讲四个王呢？因为当你仔细的读前面的时候，很明显前面有四个王，但是后面有一个国叫做人子的国。他来到神面前，他就他的国必不败坏，他得着一个国。那么很明显这个人子呢是第五个王，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第七章的 你或者这样说吧，第二章是金银铜铁，然后最后一块石头就砸在那个脚上，那么那个石头后来变成大山，那就变成千禧年国，就变成将来主回来的时候他要所建立的国主。这是第二章，第七章就不是了。第七章所给你看见这个国主2000年前就已经有了，你怎么知道？你说你要让主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在夜间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很清楚的。现在与这个谁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约翰所没有看到。约翰明明看见我们的主升天，但是有一朵云彩把他遮住，他再也看不见。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说从云彩以后的那个镜头谁在这里捕捉到呢，是但以理捕捉到。所以但以理用时间的望远镜，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有两个方向，要么他就脚踩在橄榄山上，要么他就来到宝座。如果脚踩在橄榄山上，指着他再来；如果来到宝座，那就指着主升天来说，不是吗？所以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来到神的宝座，所以这分明是指着我们的主升天来说。因着他升天，神就把他右手高举，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个国什么国？就是天国。从主第一次来一直到主第二次来，所以慢慢你就晓得第二章那个最后那个千年国乃是整个天国里面一部分。所以经过了五十年，现在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比犹太人一般所看见，犹太人只看见说最后弥赛亚要来，是将来的事。所以讲到弥赛亚国，一定是末世的国，一定等到世界要完成的国。但当你读第二、第七章的时候，不要忘记，两千年前，我们的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幅图画，就非常的清楚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